哎，大家好，欢迎收听友谊电台，我是可惜无声。最近啊，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更新了，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也阳了，感觉呢啥都不想做，加上年底杂事繁忙，就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你没做过电台，很难体会做那么多期节目有多么消耗人。平均啊，每期我都要写上上万字的脚本，上百期做下来，加起来也快200万字了，的确感觉消耗很大，需要休息休息。不过啊，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想着怎么也得再更一期，顺便把拖了太久的南极探险系列给收个尾。好了，闲言碎语到此为止，我们正式进入故事。在上一期结尾，我提到斯科特选择了威尔森、鲍尔斯、欧茨和伊凡斯四人作为最后的探极小队攻向南极点。这时间大家还觉得斯科特必定能抵达南极点，因为他当时补给充足，时间也不紧迫，加勒德等人非常安心。他们在大本营周围散步时，还有闲情逸致观察企鹅在海水中翻腾，听着潮流冲刷冰缝带来的规律声响，好像啊一段温柔的安眠曲。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按照斯科特此前定下的计划，除了探极小队要一心奔赴目标外，其他队员也不能闲着，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前再次动身，把补给品送到归途上的几个营地。其中任务最重的就是艾金森带领的狗队，他们必须马上南下，才能在规定时间内接到回程的斯科特等人。狗队将负责帮助探极队伍快速返回大本营，这样才能在海水彻底冻结前让斯科特他们搭上船离开峡湾，顺利抵达新西兰。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这场探险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他们顺利征服南极的消息传回文明世界。一旦错过这个节点，所有人又得再多等上一年，这个结果不是任何探险队员想要看到的。问题是越临近冬季，南极的天气就越难捉摸，在伊敦库停留的6天时间里，有4天都是暴风雪，艾金森和加勒德等人根本无法逆风南下，也无法观察到探极小队是否已经返回。他们的确可以再往南跑一段，但又担心和斯科特失之交臂，就只能继续停留在那里，至少营地的位置是绝对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加勒德依然不是很担心斯科特的安全，不过他已经和艾金森商量好，如果这几天还没接到探极队，那就继续南下，看看能做些什么。比较麻烦的是，狗队因为过度疲劳已经无法指望，只能依靠人力雪橇前进。但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另一个新的麻烦即将浮现，就是坎贝尔率领的小队到目前为止都杳无音讯。按照推算，对方此刻应该在西南方，坎贝尔是个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人，补给呢也算充裕，应该不会出事儿。就算是口粮耗尽，也可以去猎捕海豹。但直到4月1日，无论是他还是斯科特，两支队伍连影子都看不到。根据那些天的日记来看，加勒德已经开始怀疑探极小队遭遇了什么不测，他们可能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斯科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们目前能做的就是返回艾文斯角大本营求救。由于艾金森是目前军衔最高的人，他理应负担起领导所有人的责任，这个位置在太平年代可能会受人垂涎，而在此时此刻却只意味着成倍的危险和辛劳。加勒德比艾金森要年轻很多，却也虚弱到站都站不稳，伊敦库的其他队员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身体伤痛，对未来的无所适从让他们经常产生一种幻觉，就是坎贝尔或者斯科特会在下一秒跟他们招手，但实际上那只是一只海豹、一座冰极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希望总是被点燃而后无情熄灭，再坚强的心智啊，都很难承受这种打击。实际上除了他人安慰之外，艾金森小队更应该担心自己的命运，因为4月初的大风吹散了峡湾之间的坚硬浮冰，几乎断绝了他们返回艾文斯角的通路。现在这片水路的浮冰都是心结而成的，承受不了多少重量，就算他们马上出发返程，也很难找到安全的路径。而且再过一个星期极夜就要到来，当太阳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下时，这片大陆上就只会剩下死亡与黑暗。不幸中的万幸，艾金森辨别冰层的能力依然存在，伊敦库小队于4月10日终于返回了艾文斯角。当加勒德返回小布甲后，他的病情越发严重，有时候虚弱到只能在地上爬行，还要依靠吗啡来缓解身体的疼痛。而艾金森和莱特等人依然没有时间休息，这位领导者决定在4月17日出发寻找坎贝尔小队的下落。虽然南下接应斯科特的计划已经失败，但至少也要救回另一些同胞。艾金森判断， 如果坎贝尔等人依然幸存，那么他们现在应该乘着雪橇在海滨上飘荡，艾金森可以一路向西穿越巴特角，这样就可以在途中与其相遇。这趟旅程有着很大风险，冬季就在眼前，海滨根本无法抵挡频繁的狂风，只会在洋流中随机飘荡，但安天命前，人事还是要尽的。4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点，援救坎贝尔的小队正式出发。那时太阳只有在北部地平线的边缘还留下一丝余光，留给艾金森等人不到6天的窗口期。这些体力已经衰竭的人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援救同伴，更何况是在-50度的低温中。出发头2天，雪橇还能拉得动。25海里后，营救小队在距离蛇丘不远处扎下营地。这块地区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伏兵侵袭，趁着太阳还没完全失去威力，他们抓紧把大衣和睡袋解冻。第二天早晨，一阵阵巨响把艾金森惊醒，声音来自北面，那是海冰因为融化剥落入水导致的。这一情况意味着他们已经不能向北走，坎贝尔等人如果活着也无法从南方得救。海冰崩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次营救计划的失败，所有人别无选择，只能回头。虽然这一决定非常无奈，艾金森还是留下了2周补给在原地，并且插上了旗帜标记。4月23日，他们在晚上7点返回大本营，在恶劣天气下拉了一整天车，所有人都没有力气再说一句话。这一危险的旅程戛然而止，但坎贝尔和斯科特的命运目前还是一个谜。也就是这一天过后，太阳将完全消失整整120天，黑暗将主宰这片宽广无际的冰雪大陆。5月1日，艾金森、加勒德等人率领2只狗队准备返回埃文斯角的营地过冬。这一路虽然不太好走，但也没出什么意外，只是在快到大本营时，艾金森突然扭头问加勒德，你说我们明年是去找坎贝尔呢，还是去找斯科特？加勒德想都没想就说去找坎贝尔，因为他当时已经认定斯科特等人没有生还的可能，不能放着活人不管而去先找死人。事实证明加勒德的判断并没有错，就像作家威尔斯所说，在冰冻的荒野中祈求上帝施以援手的凡人，等来的却可能是一头饥饿的西伯利亚虎。包括斯科特、威尔森、鲍尔斯、欧茨和伊凡斯在内的5人探机小队早就全部阵亡，而艾金森、加勒德等13个留在大本营的人则要度过他们来到南极的第3个年头。这一年的天气情况之差远超过了在场所有人的想象，13个人只能蜷缩在营地里尽量维持生计，根本没有余力去考虑其他事。他们只能猜测，失踪的坎贝尔小队如果没死，可能已经在某个地方乘上了星地号轮船，只是因为伏兵群围堵无法和营地取得联络。就算他们没上船，所处的位置呢也应该相对安全，只要熬过了冬天就有一线生机可以等待艾金森等人的救援，营地众人对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至于队长斯科特的探机小队，没有人还抱着奇迹会发生的希望，人们都知道这5个人肯定死了，尸体可能在小布甲到南极点之间的任何地方，在雪堆下，在冰缝里，在贝德摩冰河如同迷宫一般的无数缝隙之间，探机小组很可能在返程时落入冰缝迷了路，找到他们尸体的可能性很小，而发现残留的文字记录也许能推测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给他们的家人或者世人一个交代，但这也是一个两难选择。冬季过后，艾金森向南出发寻找斯科特的下落，不仅任务成功率很低，还可能耽误搜索坎贝尔，导致他们因得不到救援死去。而如果直接向北寻找坎贝尔，那么探机小队的最终命运将会永远被埋葬在冰雪之下。艾金森无法做出决断，只能进行投票。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一个人不主张向南外，其他所有人都同意要去找到斯科特。这个复杂的问题居然得到了如此一致的结论，是加勒德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他们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奔头了。整个冬天说白了就是跟暴风雪做斗争，恶劣天气从5月一直延续到7月，停歇片刻就是浓的前所未见的冰雾，在极夜帮衬下，营地四周完全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候人们还得感谢暴风，因为如果没有它，落雪很快就会盖满人全身，这样在死于体温过低之前，人就会先窒息而亡。就算如此，莱特还壮着胆子要去洞穴里收集磁力数据，就这么几步路，他都差点迷失方向把命给丢掉。相比人，那些幸存的狗情况也不好， 虽然食物充裕，但很多狗染上了一种传染病，很快接连死去。经过艾金森检查，狗儿们得的是丝虫病，这是一种由酷蚊传播的烈性寄生虫病。探险队在三年前出发时，曾经路过几处太平洋口岸，那里正是酷蚊肆虐的季节。有些狗不幸被传染上，寄生虫卵经过这些时间，正好孵化为成虫。漫长冬日终将过去，早春时节，搜救队也已经整装待发。按照之前的计划，艾金森分出两组人马，其一前往贝德摩冰河中段进行必要的地质研究，其二呢，则攀上冰河顶端，寻找刺客的队长等人的下落。但说实话，队伍中大多数人心中都充满怀疑和恐惧。加勒德觉得他们肯定是掉入了冰缝里，拉什蒂则觉得坏血病才是惨剧的元凶。但不管是什么猜测，搜救队终将进入恐怖的冰缝区，那里有的缝隙之大，能塞下一整座圣保罗大教堂，从入口开始就密布陷阱。而之前的暴风雪则可能在冰缝上施展的障眼法，表面看起来可以通过，踩上去呢就是无底深渊。但这时候他们也只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老话了。10月29日，拉什利、莱特、尼尔森等人于下午5点到达小屋架，正式开始了搜救之旅。除了雪橇和少许狗队之外，这趟旅行的主要畜力就是骡子。由于速度太慢，这些动物在先前的探险中主要负责后勤运输，但现在已经不赶时间，骡子的坚韧和耐力就能派上用场。整整一个月，搜救队才到达角落营，最后这4海里路也花了4个小时。11月11日清晨，搜救队顺利抵达伊敦库，气温虽然有所升高，但依然有队员不断冻伤。冰棚区的景色非常单调，而春日南极天空中却显露出了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美景。云彩每一天都变换着不同的颜色，一轮换日映衬下，天边的黄色都有多种变化。有时候人们还能看见一条无头无尾的暗色长剑穿过太阳，逐渐羽化成暗灰色，消失在天际边。根据艾金森之前的判断，搜救队应该能在伊敦库发现斯科特的踪迹，事实也的确如此。刚刚抵达营地附近时，加勒德就感到一阵惶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此前有机会救助队长却没有这么做，那么自责和悔恨将会伴随他一生。但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现实很快就把一幕凄惨的景象扔在了他们面前。伊敦库以南12海里左右，搜救队发现了一顶已经残破不堪的帐篷，它边上就是人们去年堆好的一个标志石堆。搜救队根据石堆的位置找到了帐篷入口。从现场记录来看，帐篷背封面积着厚达3英尺的冰雪，边上还插着2根滑雪杖，雪杖四周躺倒了一根竹竿，应该是雪橇上的桅杆。帐篷里的景象让搜救队终于知道了探极小队的下落。斯科特躺在帐篷中央，鲍尔斯在左，威尔森在右，都早已死去了。欧茨上尉死于此地更南边，而水手伊凡斯则上升于毕德摩冰河之下。搜救队决定隔天再去寻找他们的尸体。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了日记、草稿、几卷胶片、很多地质标本等等东西，看来他们坚持到临死前都不愿意放弃这些得来不易的发现。气象记录的最后一天是3月13日，而斯科特的日记则一直记录到了3月29日。根据其他线索，探极小队应该是在3月21日前来到了伊敦库附近，他们再也无法前进半步，苦苦支撑了8天后才全部牺牲。这三名探险家在死前也保持了以往严谨且坚强的作风，帐篷搭得很结实，内里呢几乎没有雪，斯科特身边还放着一盏已经耗尽的酒精灯。加勒德猜想他在去世前还在写日记。这位南极探险家的最后一句遗言是：天可怜见，照顾我的队员。搜救队的成员并没有移动这位队长的尸体，而是直接拆掉了支撑帐篷的竹竿，让棚顶覆盖他们的身躯，再垫上几块石头，用雪鞋组成十字架。低垂地平线的暗红色阳光下，幸存的队员为这些英雄念起了墓志铭。这里躺着的是曾获维多利亚勋章的英国皇家海军上校斯科特，坎特伯里大学医学士兼文学士威尔斯先生，皇家驻印度海军上尉鲍尔斯，经一次表彰他们英勇而成功的南极探险。他们于1912年1月17日抵达南极点，在挪威探险队之后一个月，狂风暴雪加燃料不足是他们死亡的原因。最让人惋惜的是，他们距离粮油充足的存储点只有11海里，突如其来的暴雪却拖延了他们整整9天时间，最终耗尽了这3人的生命。欧茨上尉则是为了拯救他们，冒着暴风雪出行，在半途冻饿而死。 11月26日，搜救队伍出发一个月后，也终于返回了小布甲。这一路上除了悲伤之外，加勒德也试图通过斯科特日记里的描述来分析他们不幸遇难的原因。按常理来说，斯科特组织的五人小队人选几乎完美，全部正值壮年，拥有着丰富的拉雪橇和极地生存经验，情绪稳定且善于管理体力。就算有一两个人无法分摊工作，其他人也有余力。除了恶劣多变的环境之外，这次遇难应该有着更加合理可信的解释。加勒德分析，问题就出在这个人数上。斯科特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带上水手伊凡斯的，而且没有为他做额外准备，所有装备物资都是按四人份储备的。突然多了一个人，光是做饭时间就得额外增加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在其他地方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南极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睡觉或者行军的宝贵时间又减少了。原本五周半的配给缩减到只有四周，连雪鞋都少一双。睡觉时第五个人还无法躺在垫布上，他的睡袋肯定会沾上更多冰霜。但这些事实全部来自后来者的分析。光是从探极小组的日记里看，他们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些风险。包括斯科特在内，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完美搭档，抵达南极点并且安全返回是板上钉钉的。这种乐观氛围从探极小组抵达南极高原顶峰后就随着海拔下降开始一落千丈。没有人知道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斯科特写到前进突然变得非常困难，气温也只能用刺骨来形容。这是五人出发以来第一次感到寒冷，伊凡斯的体力逐渐不支，由于极度低温，空气里的水分冻结成了沙粒状的晶体，混杂在冰雪中，进一步增加了雪橇的摩擦力。从1月12日开始，探极小队日记中就反复出现寒冷这个词，早上很冷，中午很冷，晚上也很冷，每次扎营时都有人累到几乎瘫倒，鹿皮靴子由于过度潮湿，保暖作用也大幅下降。而斯科特当时还不知道，南极高原边缘有一道负压带，每年到了1月份，气温就会开始陡降，风力也能达到每小时11海里。斯科特向南极点前进时是顺风，返程途中啊则变成了逆风。探极小组虽然此前预料到了大风的问题，却没有想到气温下降幅度会如此之大。这些都是后续气象学家研究的结果。日记到了1月15日，五人距离南极点还有不到30海里。三天后，队长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们看到了挪威人先行留下的最难营地。斯科特的对手阿蒙森早在南极点附近留下的帐篷，还插着挪威国旗。帐篷里有一封阿蒙森留给斯科特的信，他要求对方把信交给哈康国王。从挪威人留下的文件中，斯科特得知他们早在12月26日，也就是圣诞节第二天就抵达了南极点。只不过他们认定的极点方位和英国人的判断有些出入，但也相差不了太多。除了这一打击之外，斯科特还观察到天空中的卷云变化已经失去了规律。由于过度寒冷，雪已经无法凝聚成片状，而是松散地覆盖在地面上，变得像流沙一样有引力。在1月中下旬，队长头一次在文字中表现出了恐惧。斯科特说，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潮湿感，每个人都手脚冰凉，这里真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时间到了1月21日，夜间风力已经超过8级，积雪之深让人无法分辨方向。鲍尔斯没有雪鞋，所以走得非常艰难。那几天里，伊凡斯的冻伤越发严重，他鼻头发白，手脚都是水泡，所有的指甲都已经脱落，还泛出了代表坏死的黑色。这个不到30岁的水手对自己体力不支非常懊恼，斯科特觉得这种内耗也不是什么好迹象。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威尔森的老毛病雪盲和头痛再次袭来，不仅步行时看不见路，晚上啊会因为疼痛无法入眠，就算使用骨科碱止痛也只能睡上一个小时。到了1月底，离开南极点将近10天时，威尔森还扭伤了小腿。没过两天，斯科特又在一次意外中伤到了肩膀，这时五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还算健全。而即便如此，探极小组还是在2月7日晚上抵达了上冰河库的补给点。高原地带从上冰河库开始就算结束，进入冰河带又是一轮新的挑战。探极小队此刻恢复了一点希望，至少对斯科特鲍尔斯来说是如此。队长的肩膀基本康复，鲍尔斯呢则像一个铁人一样充满干劲，只是伊凡斯的情况没有什么好转，冻伤依旧，体力已经被掏空，他整个人都是一副颓丧的模样。七周的高原之旅几乎摧毁了这个年轻的水手，就算他每天吃很多东西，依然觉得又累又饿。对于任何从事南极探险的人都有一种觉悟，就是如果自己将要成为别人的累赘，那么自杀就是最好的选择。 2月8日来到达尔文山下时，斯科特搜集的最重要的地质样本，也就是后来在帐篷里发现的那些。这些发现对当时的南极地质研究有着很大贡献，特别是其中有着很多珍贵的化石。达尔文山突出于冰河顶端，山脉边被冰瀑覆盖，它像一长条断裂的波浪，构成了贝德摩冰河如迷宫入口的起点。经历几天艰难行军后，斯科特小队进入了他这辈子所见过的最混乱的碎冰区。此后整整3个小时，他们在这片乱冰里左冲右突，根本找不到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斯科特那时开始绝望，认为自己再也走不出这片迷魂阵，那里遍地都是不规则的缝隙，前方一会儿是深渊，一会儿呢又是高墙。直到夜间10点钟，他们才闯了出去，花费了整整12个小时。13日，在坚硬的蓝冰上睡了一夜，起床时鲍尔斯发现自己也得了雪盲症，伊凡斯已经没有力气帮忙做一点工作，威尔森的腿也无法穿上雪鞋。斯科特早先认为这个水手应该是队伍里最强壮的人，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了累赘。斯科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其中缘由啊，估计也只有老天清楚。8月17日，天气晴朗，队伍开始向着下一个库存点前进。半途中，伊凡斯的雪鞋突然脱落，只得中途停下脚步，一次次重新绑紧。他告诉众人不用等他，他会马上追上。午餐时啊，人们依然没有见到伊凡斯，小队就返回头寻找这个水手。人们见到伊凡斯的时候，他不仅摔伤了，手指还完全失去了知觉。鲍尔斯等人只得用雪橇把伊凡斯拉回帐篷，此刻他已经完全无法走路了。一进帐篷，伊凡斯就进入了昏迷状态。晚上10点，这个不满28岁的水手就把生命留在了南极。威尔森觉得他一定是在摔伤时遭受了严重的脑震荡，伤情在急剧恶化。后来加勒德分析啊，伊凡斯之所以第一个倒下，就跟他过于强壮，或者说体型过于庞大有关。他是整个南极探险队里最重、最高，也是肌肉最发达的人。他总是负担着最为沉重的工作量，却无法获得更多食物配给。这样入不敷出，短时间之内还行，长时间下去必定会拖垮这个坚强的战士。其他个子比他更小、消耗量更低的人都觉得难以为继，更何况伊凡斯自己。再加上那些无法言表的肉体伤痛，加勒德觉得伊凡斯一定死得很痛苦。从伊凡斯去世的那一天开始，众人日记里多次表现出疲态，斯科特希望上帝能给他们更加好走的路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不仅环境温度很低，四周还没有一点风，雪橇上的帆完全垂了下来，只能靠人来提供动力。2月22日上午，还有4人的探极小队并没有找到补给点。鲍尔斯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太靠近陆地，斯科特则认为正好相反。几次测量角度后，凭着微弱的证据，他们判定自己还是太接近陆地，这样来来回回一直拖到中午，4个人才抵达下冰河库。大概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最后的悲剧上演了。以暴风雪为代表的冷风如晴天霹雳般突如其来，给了探极小队致命一击。此前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突变气候，也没有人为此做过任何准备。这5个人曾经在全世界最大的冰河中跋涉，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忍耐了2个月，还眼见着自己的朋友死去，却依然没有撑到返回家中的那一刻。就算在2月底最恶劣的地形中，他们每天也能走上10海里左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斯科特应该能够活着离开南极，但问题是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3月2日午餐时，斯科特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他说自从到达中冰棚库后，队伍一连遭受了3次打击。首先是油料不足，不管怎么节省也支撑不到下个目的地。其次是队员脚趾严重冻伤，肿胀到难以穿上靴子。其三也是最为不妙的一点，就是夜间气温下降到了-40度。斯科特当时觉得这似乎预示着什么，但直到2天后，他才真的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艰难。3月4日，雪橇在沉软如泥沙一般的雪地上根本无法拉动。鲍尔斯和威尔森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但这也无法扫清队长心中的阴霾。隔天，欧茨的脚继续肿大，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光是一个上午雪橇就翻倒了2次。人们步行拉车，一天只能走不到5海里，距离下一库存还有2天距离，但欧茨上尉好像有点撑不住了。威尔森顶着雪盲症照看他的脚，全凭着牺牲精神。每个人其实都自顾不暇，光是向前挪动一步就能感到冷风刺入他们残旧的衣物。这一天开始，4人小队便冒险吃着更多的食物，以免身体快速透支。 3月7日，他们距离湖泊库依然还有16海里。斯哥特希望他们能撑到那里，至少雪地里埋藏着足够的食物。3月10日，星期六，从欧斯的神态来看，他已经有点大限将至了。早餐时，这个军人问威尔森自己能不能撑住，医生也只能摇摇头。天气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四个人的衣服已经完全变成冰板。当他们到达湖泊山下的储存点时，才失望地发现并没有多少补给。狗队没有及时赶来，只剩下最早埋藏的一些食物。早餐后，四个人头一次坐下来商谈自己的结局。斯科特要求威尔森准备好足够他们自尽的药物，并且告知该如何使用。威尔森还留有30片鸦片药丸以及最后一针吗啡，足够减少一些弥留之际的痛苦。3月12日，探机小组距离一吨库还有47海里，他们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见过顺风。3月16日或者17日，斯科特开始记不清日子。午餐时，欧斯说自己撑不下去了，让他们把他留在睡袋里。斯科特当然不能答应，欧斯又坚持走了几海里，直到夜间扎营，他的情况恶化到了极点。欧斯希望自己一觉过后就可以不用再醒来，但他依然在第二天睁开了眼睛。欧斯的脑中就只有呼啸的暴风雪，他对众人说自己感觉需要去活动一下，就走出帐篷进入了那片白色苍茫中。另外三人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同伴。斯科特知道欧斯是主动选择走进死亡的，他们也无力劝阻他，但他依然认为这是一种无比勇敢的行为，只有真正的绅士才会做出的选择。剩下的三个人希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精神面对终结。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刻不会太久了，就算正午时分，帐篷外的气温依然在-40°。他们依然在讨论着如果活着回去要做什么，即使没有一个人能相信这是真的。3月18日星期天，斯科特的右脚啊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左脚呢也好不到哪儿去。炉子里还有一半油，是他们仅存的燃料，一旦这些油耗尽，他们甚至都无法喝上水。那时距离一吨库还有15海里，气温依然在-40°。3月19日，斯科特难得睡了一个好觉，晚餐是冷肉饼和饼干，以及用酒精灯加热的半杯可可。距离一吨库还有15海里，至少需要3天路程。队长的右脚已经不听使唤，没有热食下肚，体温也很难回暖。队长说，就算他们能够回到大本营，也无法避免截肢。而从西北方吹来的暴风雪，让他觉得失去一条腿都算是庆幸。从3月21日到23日，连续3天的暴风雪让小队寸步难行，燃料和食物已经断绝，如果不继续前进，这三人活不过两天。斯科特决定顶风出击，拼死向一吨库出发，就算没有用，死在路上也在所不惜。这位南极探险家的最后一篇日记定格在3月29日，帐篷外依然是风雪翻腾的景象，他们无法期望更好的情况发生。斯科特相信自己能撑到最后，但越来越衰弱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提笔。他写下了最后一行字：天可怜见，照顾我的队员。除了日记外，斯科特还给威尔森的太太和鲍尔斯的母亲各写了一封信，告知这两人已经去世。他说这两人离开时就像生前一样，都是勇敢和真诚的人，既是最好的同志，也是最忠实的朋友。处境越艰难，他们就越能维系希望和坚强。除了这两封信以外，斯科特还给其他队员的家人以及自己的朋友留下绝笔，甚至还有一封提交给英国市民的信，讲述了南极小队遭遇如此不幸的几大原因。斯科特认为这一切归根到底啊，不是策划失当，而是运气不好。从损失马匹开始，一切就走向了下坡路。但他们知道去往南极的风险，也没有理由抱怨，只能遵循上帝的旨意。他们愿意在这项事业上付出生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就斯科特个人而言，他并不遗憾把生命留在这块冰冷孤寂的陌生大陆上。加勒德返回家乡多年后，他曾经反思过斯科特这趟南极探险是否值得。他说自己刚入伍时才24岁，年轻气盛，不认为自己的评断有什么价值。但多年后，他还是在书中抛出了自己的疑问，就是这次抢登南极点造成了多人死亡的悲剧到底值不值得。对比成功竖旗且安全返回的挪威人阿蒙森，英国人似乎因为急于取胜而显得过于鲁莽，凭着一腔热血追赶对手，冒着惊人的风险，像超人一样吃苦耐劳，却害得一群英雄死在了那片像外星球一样的土地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忽视这种强烈的对比。在这件事上，阿蒙森显然更有智慧， 他没有遵循包括沙克尔顿在内前人开辟的道路，而是另辟蹊径，成功找出了一条新路，并且谨慎地只使用狗队作为牵引，没有考虑马匹或者尚不成熟的燃油器械。这一保守的决策让挪威人轻松往返，也没有遭遇什么大困难。阿蒙森从头到尾都不需要亲自拉车。虽然斯科特后来被人誉为极地雪橇探险之父，但就事实而言，他的激进策略是失败的。唯一不同的是，斯科特坚持要做的科学考察，为后世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南极地理知识，这又是挪威人所没有做到的。历史没有如果，智慧也不能代替运气。当1916年沙克尔顿再次返回南极时，他也没有找到当年加热德等人为探极小组留下的墓碑。海哲为迁居丧命的艰难困苦已成如烟往事，他的悲伤之路也变成了他人的康庄大道。本片最后呢，再补充一点加勒德的故事。1913年返回英国后，加勒德就参了军，他受阶成为海军下士，后来因为结肠炎退役。在长达六年的休养过程中，加勒德完成了《全世界最险恶之旅》这部著作。有趣的是，他后来最亲近的朋友，也是教他写作的人，就是其邻居爱尔兰大文豪肖伯纳。终其一生，加勒德都在关注极地探险的装备改进，以及呼吁停止屠杀企鹅的事业。1957年，福克斯和希拉里组成的横跨南极探险旅中，他们发现了威尔森等人在将近半个世纪前搭建的石屋，用作屋顶的绿色帆布还有些许残留其上，屋内还有完全可用的烧杯、温度计等其他遗物。这些物品后来就存放在新西兰的几家博物馆中。1959年5月18日，谢利·加勒德去世，他被埋葬在教堂内的家族墓园里。时隔不到三年，著名雕刻家罗伯斯·琼斯为加勒德创作了一座雕像，矗立在教堂北走堂的一座壁龛中。揭幕典礼上，雕塑家揭开幔布，露出了身穿极地探险服的加勒德。那么好的，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这里是友谊电台，我是可惜无声，最后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安康。It introduced me to some friends of mine, brightened up some days to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some lonely nights. Oh, what a friend to have on a cold and lonely night. This old guitar gave me my love.It opened up her eyes and ears to me. It brought us close together, and I guess it broke her heart. It opened up space for us to be. What a lovely place, lovely space to be.This old guitar gave me my life, my living, all the things you know I love to do. The serenade, the stars that shine from a sunny mountainside, and most of all to sing my songs for you. I love to sing my songs for you. Yes, I do, you know. I love to sing my songs for you. Mm-hmm. Ooh.